各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再次收看这个节目。我们这个系列跟大家讲的是常见外道法广论，这广论讲的呢，优先讲的就是呢宗喀巴所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在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里面呢，那在广论的文字里面呢，在这个部分是讲到异熟果、等流果。那么这个异熟跟等流，关于这个异熟跟等流的定义呢，一般来说，宗喀巴呢是从其他的论里面直接把它抄写过来，所以这个部分呢没有太大的过失，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太琢磨的地方。倒是就是说他用这个十二页来讲这个异熟果。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借由十二页的内容来告诉大家应该注意的地方。好，那我们先声明呢，就是说一样的，在广论里面讲到的十二页的内容并不为过，因为基本上它就是依据着之前前人的论述谈到的十二页，然后直接把它编译过来而已，所以那个内容没有什么太大的偏差。那我们看看十二页里面呢，有总共有三个类别，一种是身的，一种是关于口的，也就是说话方面的，另外一种呢是关于我们的意念方面。身方面有杀、道跟淫这个三个，那口业方面有妄语、离间、恶语跟绮语四项。意业方面呢有三个，是贪跟嗔还有痴。一般这个痴的很明显的表现呢，又以邪见为主。那十二页呢，为什么在许多的经论上面会提到十二页的内容呢？因为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轮回里面的话，正因为这个轮回之中因果律始终是存在的，并且呢即使经过了像一百劫这么长的时间，那该受的业报还是要受。所以说在这个三世轮回的因果里面的话，既然它因果律存在的话，那就显然的，就如果我们真的为自己的在三世之中所过的生活来加以考量的话，显然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到做什么业会有什么样的善果，或者做什么业会有什么样的恶果。那十二业呢，就是呢佛具体告诉了我们，这个十相的恶业是会很轻易的把我们在三界轮回，这个生生世世的轮回里面把我们往下拉。什么叫往下拉？就是我们说呢下三道，就意思就是说呢比方说地狱道、恶鬼道跟畜生道，这个呢我们一般用下这个字呢来比喻比较不好的。那所以呢下三道很显然比起人间来说的话，下三道就是要下去受苦，并且呢按照他的法界的实相来说的话呢，下三道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所以说呢这个十二业呢就是有这个势力在，当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业行之后，就会有这个势力把我们往下三道来拉扯。相反的，如果我们不做十二业，我们反而做十善业，那十善业呢就跟这个十二业呢刚好是相反。比方说十二业里面杀就是杀生，那可是呢在十善业里面呢，我们说相对应的就不仅是不杀而已，而且还是积极的护生。那如果这个十二业有一股势力把我们往下拉的话，显然的如果行十善业的话，就会形成一股势力，让我们在三界轮回当中有机会往上升。往上升到哪里去呢？一种就是说呢，我们继续在维持在人间的生活，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上升到天界去享福。所以一般的佛弟子的知见就是呢，我们如果要能够保住人身的话，那一定要持五戒， 不要做这个十恶业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要升天的话，要享受更好的更快乐的日子的话呢，那就一定要有十善业。所以十恶业的这个内容呢，其实这些内容呢基本上就左右了我们在三界轮回里面的走向。这个就是呢为什么我们在一般在特别是在初期的学佛人里面呢，特别念兹在兹告诉大家要谨慎去思考，谨慎去做。因为呢一旦我们掉到下三恶道，比方说掉到畜生道，掉到恶鬼道，或是掉到地狱道的时候，那一旦下到这个三个轮回的道里面的话，那就很难很难学佛，并且要经过长久的时间完全在受苦，并且没有办法学佛。所以十恶业是大家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内容。那应该这样想，就是说所有一切的学佛人，所有一切的学佛人都不应该去犯十恶业，应该要在修行的过程中都应该要逐渐远离十恶业。就是每一个学佛人，不管是哪一宗的都一样，不管是学哪一派的都一样，只要是学佛人都应该要远离十恶业。那如果是就佛弟子而言呢，如果已经信佛了，并且呢已经受戒持戒的佛弟子而言的话，十恶业更有深远的影响。除了障碍自己的业行之外呢，还有更糟糕的是说，如果佛弟子呢这个犯十恶业是犯重的十恶业的话呢，那么这个呢重的十恶业的内容呢，通常就是跟我们在持戒里面的重戒有关。一旦犯了重戒的话呢，那后果呢也是一样会有严重的后果的。所以呢佛弟子，每一个佛弟子呢都应该借助这个十恶业的这些所讲的内容呢，渐次来修行，来除掉自己在这个方面的种子。好，那么这个十相的内容里面各自都有各自值得关注的地方。那当然在今天这个讲次里面，我们不是要跟大家讲十恶业每一项恶业的内容，因为这个每一项恶业内容呢，它里面呢并没有很深的这个法义的在。所以呢大家呢在一般的学佛的潜意的书籍上面也都可以看到十恶业的介绍。那我们反而是要跟大家讲说，在这个十恶业里面，十项的恶业里面，其中有一样是具有根本性的影响的。这一样就是贪嗔痴三毒里面的那个痴。而这个痴呢，我们刚才讲过，这个痴呢最明显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以邪见的方式来表现。那为什么邪见会影响这么深远呢？您想想看，比方说杀生这件事情，如果您有正确的知见，您知道说杀生这件事情是十恶业，未来呢在我们三界轮回的时候必须要为杀生呢付出的惨重的果报，如果您先有这个正知见在的话，那么您如果再会犯到杀生的话，那肯定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缘使然。所以那样子呢，即使有犯杀生的话，那么这个杀的这个罪业呢，也是因为根本上的起心作念的不同，而使得后世相应的果报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呢，所有世间的因缘果报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其中的起心动念。那相对来讲呢，假如说我们先前已经具备了邪见，比方说我们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只要持一个特别的咒语，持了这个特别的咒语之后呢，然后呢再去把这个动物杀害的话，那么被杀害的这个动物呢会因为我们持这个咒语的关系呢就升天了，我们也会因为先持这个咒语呢就不构成任何的杀生，并且是成就了护送这只动物呢升天的功德。如果 有人灌输了你这样的邪见，然后您也信受的话，那您就会觉得祭祀的时候拿这些动物，活生生的动物来杀生祭祀的话，您可能就会觉得这里面一点都没有杀生的过坏，也没有什么过失，反而是在帮助这些动物们呢早日超脱的畜生道，早日升天。如果这样的邪见继续再深入的话，或许有人会告诉你说，只要你持了什么样特别的咒语，持诵这个咒语之后呢，然后呢，哪怕是什么样的大鱼大肉摆在你的桌前，当你在享用这些大鱼大肉的时候，只要你持诵了这些咒语了，那就是相当于在超度这些你的盘中的这些鱼肉众生。那所以呢，如果您也信受了这样的邪见之后，您就会觉得说，我在吃大鱼大肉的时候，不仅跟杀生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因为持诵了这个特殊咒语的关系，所以说我不仅不是在杀生，反而是在超度这些众生，是在帮助这些可怜的众生，所以以至于这样子反复邪见的熏习的结果，就让您在祭祀的时候，在杀这些众生的时候完全不会手软，在餐桌上吃的这些众生的肉的时候也完全不会觉得心软。可是呢，我们呢都知道这个实在是一个很深重的邪见，因为这个邪见呢，不仅呢古来呢早有佛菩萨在破斥呢，而且呢这个呢本身呢是违背因果的道理的，没有哪一个咒语可以彻底的改变杀生的本质。因为杀生就友情相对应来讲，就是拿走了对方最珍贵的性命。那么当你拿走他最珍贵的性命的时候，在后世双方再相见的时候呢，他就会因为这个因果的关系呢，而对于你呢无来由的特别的憎恨，甚至呢双方呢还会起另一桩的杀业的因缘。那这个因果呢是没有哪一个咒语可以来改变的。那关于这个说念咒之后就不算杀生这个事情，是一个根本的邪见，常见于喇嘛教的信徒学人，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点，这个是一个大大的邪见，不可以说持诵了哪一个咒语之后就任意的杀生，而不需要担负杀生之后的惨重果报。那不过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如果信受了这样的邪见之后，你就毫无忌惮的会去杀，因为呢你都深信着有这个咒语在，有它的功德力在，但实际上却没有。同样的，其他的种种的恶业，十二业里面的种种的恶业，比方说盗，比方说淫等等，这些种种的恶业呢，也会因为人家教导了你的邪见之后，你信受了之后，然后呢你可能就不自觉的不会去防范它，不会去防范这些恶业，甚至有可能乐此不疲。这样子的话，可想而知后世的果报是非常非常惨重的。那么这一切如果追究到根底的话，到底是什么样因素影响呢？是什么样的方式去影响到我们在这一世的种种能够违反了十二业戒条的这个规范呢？答案就是邪见。好，我们甚至可以说，之前如果没有听过佛的教导，我们在反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说那个是无知，那个是算是一般大家所以为的痴。可是这个无知呢，毕竟不会让你呢变本加厉，可是邪见这件事情却会把你从无知那个部分把你转变成变本加厉，让你觉得说杀生就是在积功德，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对于每一个恶业来讲，其实它的基础都在于邪见。那请大家注意到，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邪见呢，指的就是一切不正确的违背佛说或是违背法界实相的道理，都是叫做邪见。 那么这个邪见呢，我们如果举一个很单纯对于每一个学佛人都很有关系的这个邪见呢来源呢，我们可以说在广论里面就是处处都有这样的邪见。以广论卷十七的内容来说，在这个内容里面，宗喀巴有说到，他说一切诸法自性空者，是由一因缘生起之理，故说彼空。接下来他又说，为依如此如此因缘生灭如此如此众果，即因依此因果建立而求性空及中道义。那这两段话的道理很显然是告诉广论的学徒们说在广论里面说到的空，其实讲到的就是所谓的自性空。所谓的自性空讲的就是说，不会有任何世间万物里面不会有任何一个事情有恒常不变的自性，这个叫做自性空。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所想象的缘起的道理是说众缘和就会升起了新的状态或者新的事物。那当我们说起这样的缘起的时候，那这个缘起呢，显然从表象上来看，如果它要形成了新的事物的话，那么参与缘起的所有一切的这里面的因素，是不是都不能有恒常不变的自性呢？因为如果每一个因素它的自性都是完全恒常不变异的话，那么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又如何能够有任何改变而去升起新的事物呢？所以从世间的表象来说的话，确实我们所观察到了这些缘起的道理，好像就意味着缘起就等于是没有所谓的绝对不变的这个性质在。因为若有绝对不变的性质，就不可能透过缘起而升起新的事物。所以这个就是呢，整个广论在讲性空，他们在讲性空的这个道理。那么很显然，这个性空这个道理，我们刚才一再的强调，性空这两个字是在现象界说的。好，那可是呢，这个在现象界说的这个事情呢，其实跟佛法里面讲到的空真正的义理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因为佛法里面讲到的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空，并且这个各式各样的空的体悟呢，都必须要在我们已经证悟了自心如来之后，从自心如来的观点出发，才能够确切的掌握到底这里面的空在讲什么事情。所以在所有的一切佛法讲空的内涵里面呢，可以说所谓的现象界的诸法自性空呢，根本就是里面呢极其浅薄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呢，诸位菩萨，广论的整个内容居然都是把这个现象界的自性空当作的至高无上的真理，然后整本的论述都在说这些事情。所以这个部分呢，对于如果您把广论当作一个圣典来学习的话，那会非常的糟糕。因为您从此以后就会觉得空讲的就只自性空而已。所以不管是讲说相空、性空，或是第一义空，或是圣智大空，或是其他的任何一种的空，您都会一概的以自性空这个状况来解释它。那么这样子的做的结果，就会使我们自己呢画地自限，把自己局限在宗喀巴所理解想象的浅薄的空义里面，而没有办法踏出一步去看看三圣佛法面佛菩萨所说的空是如何的精彩绝伦而圣妙。所以这边呢，就告诉大家的意思就是说，您看刚才我们说十二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邪见，邪见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会让你呢造作的十二业还不自知，还执着不舍。同样的，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在广论里面呢，把自性空这个观点呢，把它高推为佛法里面呢最究竟的空义。那这个危害呢，就使得所有根据广论来学的人，如果万一信受的话，他就会以为自性空的空就是所有的一切的。但实际上，这个是远远不及于三圣佛法的。所以在这边呢，如果广论这个说法的话，可以说他所造的业是使得所有学习广论的人从此落在现象界自性空的圈套里面不肯自拔，除非后世呢有因缘碰到善知识，并且自己没有慢心，才能够从这个陷阱里面爬出来。大家请想想看，如果真的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之后，那请问大家，这个人后世这一世跟后世还能够真正的亲近三圣佛法，知道佛所讲的道理吗？当然从此之后呢，就会全部在宗喀巴的这个文字的这个现象界的自性空里面打转而不自知，从此之后就与三圣菩提呢绝缘了。所以这样子的果报，这样子对于一个人学佛的障碍，是您说是不是很大呢？所以我们说在广论里面的这种邪见的话，是从另外一个层次根本性呢，就是动摇了大家学佛的这个根基础跟因缘，所以它的危害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这个广论呢，既然广论这样说的话，当然讲解广论的这个法师很自然的也会按照这样去解释啊。比方说我们就看到有一位日常法师，他在解释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时候是这样讲的，他说中观的真义就在这里，原来一切法要找它实在的真实的内涵是没有的，所以它是假安立的，也正因为这样安立，所以有这样的因就会有这样的果。假如它本来就是有的话，你怎么去安立它，你就不能动它了。正因为它无自性或者说性空，所以必定是缘起的。如果你证见一切法都是性空，就能够证见缘起。所以您看看这一位日常法师所讲的跟宗喀巴在广论里面讲的有没有什么差异呢？很显然的根本就没有差异，因为他是完全按照宗喀巴的意思去讲，可是正因为他跟着宗喀巴的邪见去解说佛法里面的空的意涵，所以他的解释同样也是一样是不正确的。那这个不正确的见解又进一步会影响到所有一切跟着这一位日常法师学习的学佛人身上，您说这样的危害大不大呢？这样后世的果报惨不惨重呢？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要好好的深思。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就先上到这里。阿弥陀佛。